让我们再翻到这个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希伯来书第十二章，我们再把这一段经文再读了一次，十二章第三到十三节，三到十三节，我们再念了一次。我起会众们应，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三节到十三节。OK， 找着了，我起会众们应，第三节。那忍受罪人这样秉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你们以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狮子，不是儿子了。再者，我们曾有深深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深深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一起来，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是歪脚，反得痊愈。阿们。好，今天下午呢，我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叫做主的管教，主的管教。啊，当你读刚才那段经文，就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三到十三节里面，你注意到里头有好多次的讲到管教、管教、管教、管教，对不对？其实如果你去算的话，一共出现了七次，啊，七次。所以这一段经文呢，是一个管教的这个经文，啊，管教的经文，这是主的管教。那我们就问我们自己，什么是主的管教？什么是主的管教呢？我们来看。什么是主的管教？那管教的原文是 paideia， 意思是什么呢？原来的意思是教导孩子，教导孩童。这个管教是从这一边来的，目的是要他们健全成长。那每一次我们想到说管教的时候呢，在这圣经里面英文是 chastisement， 对不对？英文是 chastisement， 我们就有一个观念说啊，每一次讲到这管教，每一次讲到 chastisement 的时候，就是想到说这个神呢要鞭打，对不对？会不会？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观念。那其实呢，在这边的管教的意思就是要教导他，要让他能够成长，能够健康的成长。这也是主的意思。所以我们讲到这个管教的时候呢，主的管教呢包括两方面。第一方面呢是试炼，是熬炼；第二方面呢是惩治，是惩治，就是 鞭打。所以第一方面就是试炼，试炼的目的是什么？在熬炼我们，在熬炼我们。一个其实我这个我点的是夜色。好，那夜色呢，你看到夜色它怎么样被神熬炼呢？他本来这个不是个普通的这个青年人，但是透过被他的哥哥出卖，然后变成一个这个波提法的这个仆人，然后他在那边要服侍人啊，服侍人。那后来服侍之后，我们知道他就被他的这个这个波提法的这个太太呢诬告他，他就这样下在监牢里面。那在监牢里面也是个很辛苦的，他甚至跟他们讲说：“求你纪念我啊，当你出去那个监牢的时候，你要纪念我，因为他为那两位呢，这个王的这个仆人呢，为他们解释他们的梦啊。当解释到梦的时候，你出去的时候你要纪念我啊，这表示说。”他在里面，在里头呢不简单，他在监狱里面所受的这个苦难不简单，但是因着他这样的受被神所试炼了，所熬炼，最后呢他有这样的能力呢来成为这个埃及的这个宰相，来服侍那里的居民，然后也预备啊来帮助这个以色列人，这个就是试炼的目的。第二点呢是惩责，那惩责的目的呢是在于把我们从这错误的道路上扭转过来。很好的一个例子就是这个约拿，约拿神叫他说你往尼尼微去，就是向东走啊，向东走，他却偏偏不听神的话，他向往向西走，他要走去他是神什么？神就管教他，神就惩罚他，神就让他在整个这个行程这个他要逃的时候，他趁手一艘船，那船不顺利，起了大风，最后呢不对人家要把它丢进海里，神就透过一条大的鱼呢就把它吞下去。那当他在这个深渊里面，这个海的深渊里面，他知道是神拯救了他，他就谦卑在神面前说：神啊，救恩是出乎你，救恩是出乎你的，是你把我救出来，我要再次听从你的话。所以这大鱼就把它扑三天之后，然后把它吐出来，他就去说，去尼尼微那边向他们宣讲神要他宣讲的这个道理。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是会面对主的管教，无论是在试炼方面，或者在惩治方面，我们都要有正确的态度，没有人可以逃避。你就说：“哦，主啊，你不要管教我了，你不要管教我，我现在很舒服，我过得很顺当啊，easy busy 很舒服，你不要理我啊，你把我撇在一边，我就按照我的心意来过。”没有一个人，如果是真的是神的儿女，他一定在适当的时候呢，他来管教你的。那么我们就想这个希伯来的这些书里面的这些信徒，到底他们的问题在哪里？为什么主要管教他们呢？为什么主会管教他们呢？所以我们就来尝试问这个问题。那希伯来的这个基督徒呢，正面对什么问题？需要这个作者呢提出的管教的这个这样子的一个课题。如果我们看经文的话，我们知道第一点， 他们是被重担还有罪恶所搅扰。你看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一节那边，我们常常都读到，所以我们具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换句话说，当时这希伯来的这些信徒啊，这读者，他们呢，在他们生命当中呢，有重担在在影响着他们，那么又有这个罪呢，在缠累着他们，所以主呢就要管教他们了，主就要惩责这些。如果他们继续的在罪中，主就要惩责他们，叫他们把他们从错误、从歪曲的道路呢扭转到这个真理的这个道路上。所以这是他们第一个的问题。第二方面呢，他们也面对这个逼迫，所以神要借此试炼他们。怎么知道呢？因为接着下来圣经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摆在面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啊，这是讲的主耶稣啊。那接着下来圣经怎么讲呢？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谁是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呢？那指谁呢？那是指耶稣，这是耶稣哦。耶稣他受罪人的顶撞，记得他在世上的时候呢，那些犹太的这些宗教领袖呢，他们总是在用各种的方法来诬告他啊，来要逮捕他，要害他，因为不满他。因为现在呢，很多人呢都跟从主耶稣，很多的这些犹太人呢不再信服这些犹太的这种领袖，所以他们很 jealous， 全部人都跟着主耶稣，听主耶稣的这个教导，所以呢他们就嫉妒，他们就抓了耶稣，就要敌对耶稣。所以呢主耶稣受这些人的顶撞，所以这边作者是说，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思想主耶稣怎么样面对这些恶的这种势力啊，这种恶的势力，这种迫害。接受下来，你们以罪恶相争，当然这个罪恶呢是说以那恶的这个势力啊相争啊，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啊，还没有到一个流血的地步。这边好像说讲到说在所谓的祭前方面啊，在祭前方面啊，你被还没打到，还没有被打到流血，所以继续的靠主，继续的能够抵挡这个迫害，这个这样子的这个熬炼啊。那我可以从另外一处呢，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证据啊。如果给你看这边，是吧？这逼迫呢是来自哪里？是来自行律法主义者。OK。在这个希伯来书第十章三十五到三十九节呢，这边特别讲说，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啊，存这样的心必大得到赏赐，而且劝导他们要忍耐，要行完神的旨意。因为还有一点说，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疑。那接着下来只是一人必因信得生，就叫他们说，你们必须要靠着信心来得生得救。然后后面那边，我们却不知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乃是有信心。所以这边是讲的说，你们必须要靠着信心来得救，不要学那些他们要用这个律法，这个旧约的这些仪式，遵守这律法，行律法来得救。 因为在这个希伯来书最重要，他们告诉给希伯来的这个基督徒说，主耶稣比旧约的一切的这个仆人呢，都来得更美，比先知更美，比天使更美，甚至比摩西更美。而且主耶稣也比一切的这个祭司来的更超越，新约比旧约更美。所以你们不要回去旧约了，不要行那种律法主义，乃是来信这位耶稣基督，借着信你们就得救。所以我相信他们的迫害很可能是从这些行律法主义者，他们来迫害这些因信称义的人。好，所以我讲的这些东西是要告诉你们，当时希伯来的这些基督徒呢，这个希伯来书的这个基督徒呢，他们面对着第一，他们有这个被这管教呢，是在于主要惩责他们，因为有些人他们有被罪被重担所影响。那也有一些呢，他们在这个生活当中他们有遭到这逼害，所以他们就是熬炼，所以呢主呢就要他们继续的坚持下去，不要灰心，继续的靠他能够得胜。所以我们就介绍下来，我们就来想从这一段经文里面第三章第十二章三到十三节，我们对这个主的管教呢应有的这个态度啊，对主的管教应有的态度，无论是这个主的惩治，或者是这个主的这个熬炼，主要熬炼你，你应该存着怎么样态度。第一个应有的态度呢是什么？是不可轻看，不可轻看。你看这个第五节，那边说到，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当我讲到这个管教的时候，记得啊，有两方面，一个是主的这个试炼，一个是主的惩治，你可以朝两方面去想。那你发现到有时候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会忽然之间遇到一些挫折。我不懂你会不会想到说，是不是神要教导我一些东西，是不是我在哪一方面我有得罪神，或者神要熬炼我，你自己要去思想。不要说你把它当作是一种，哎呀，就是这样子，没普普通通啊，生命就是这样子，一定有平安的日子，一定有多困难的日子，就是这样过。那这样的话，你就不把主的这管教呢看在心中，你就不能够分辨。那其实呢，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讲到神呢，本来招一个人，招那位人去传道，但是他却偏偏不要去。他听到神的声音，他却不去。他说：“我宁可到世界去捞一笔。为什么要去传福音？啊，过着一个这么清苦的这个生活，啊，这么劳苦的这生活。所以呢，他就到世界去赚钱，这个做生意啊，跟人家一起合拼啊，说希望能够赚了一笔钱。”但是神不让他顺利，神让他在各方面所做的东西呢都遇到失败， 都遭到挫折。那如果他是一个懵懵懂懂的一个人的话，他不会觉察到神的管教的时候，他就继续下去的话，他就是轻看主的这个管教了，因为主很清楚的呼召他，但是他却没有这样的一个意思说要审查，是不是神要我回到他那里，按照他的旨意而活。当他真的知道这是神的意思，他走，他就不得不回去，不得不回去，然后呢，继续走回那个奉献的道路。这是神透过一些方式来管教他。那有一个很愚昧的人，就是巴兰。记得巴兰，这个巴兰，他贪爱钱财，巴勒召他去要咒诅这个以色列，神不喜悦，但是他心里呢很贪爱这个钱财，他贪爱钱财。当第二次来的时候，他就跟着这些巴勒王的这个使者一起去，他就骑着这个驴啊，骑着驴。那按理说驴呢一般上都很乖的，对不对？很乖的，就是你骑上去他就带你走。但是在那一次的事件呢，你知道了，那个驴呢，他看到他眼睛，他看到神的使者呢拿着这个剑呢要击杀这个巴勒。那所以这个驴呢不敢走，他从这个大路上呢走向什么？走向这葡萄园那边，然后呢又走到葡萄园那边，那个窄路那边有这个所谓的这个围墙，他又走在那边。那么那个使者，耶和华使者又在那边顶着他。所以这个巴兰呢，他就很生气，他也就默默打那个驴啊，你为什么不听啊？然后呢，那驴呢看到这个耶和华的使者，他没有办法，已经死路了，他就硬硬的挤啊，弄伤了这个巴兰的这个脚。巴兰就说：“硬啊，你这条驴，为什么你不听我的话？”但是到最后呢，这驴已经来到一个绝路了，没有办法再向前走了，他就蹲下来。他就神就透过这个灵说：“你为什么打我？为什么打我？我一直以来我都很乖的，我是听你的话。”这巴兰说：“若是我的手中有一把剑呢，我一定把你杀掉了。”当然，在那个时候呢，神就打开这个巴兰的眼睛，让他看到是耶和华的使者在拦阻他。那希望我们不是像巴兰那样，当神把一些灾难，把一些问题放在我们生命当中呢，我们就问这个两个问题：第一，我有没有得罪神？我有没有得罪神？如果是有得罪神的话，你快快的回到他面前；还是第二，是不是他真的要熬炼我？熬炼我，就好像他熬炼叶伯一样，叶伯一样。那凡事的东西临到我们身上，都有神的这个旨意，都有神要教导我们的东西，不要让这东西呢失去它原来的这个宝贵的这个价值。每一样东西临在我们身上，都有神的意思，好好的去思想，好好的去思考，让我们从中能够得着，能够从中能够成长。所以不可轻看，不要以为是就是这样的，乃是想到说有没有神要教导的地方，管教的地方。第二，不可灰心是的，被他责备的时候呢，也不可灰心。是的，有时候当我们在这个神的管教当中呢，是不简单的，有时候很痛苦的，有时候很重的， 那个重担在我们身上。但是呢，教导我们，提醒，就在这里提醒我们，要不要灰心。那你看，就好像大卫，记得大卫，他因着这个跟八十八的这样子的一个淫心啊，神呢就把他的儿子，就是他跟八十八所拥有的这个儿子，要把他，神要把他杀掉，要把他让他死，让他夭折。那这大卫呢，当时呢，他看到他儿子病重要死了，他就躺在地上，他就进食，他就祷告，他求神，神啊，你自己帮助，你自己施恩，你自己怜悯，救这个孩子吧。但是神的意思要把这个孩子的命给夺去，因为大卫所犯的罪。而当这个孩子死去的时候呢，大卫没有因此而继续的什么颓丧，没有说啊绝望了，死了，我的生命没有意义了，没有。甚至很奇妙的，他讲说，当他听到这个他的儿子死了，他就立刻从地上爬起来，看到吗？他就洗澡梳头，然后涂这个膏，然后叫人说快点快点办来，我要吃。其他的他的这个臣仆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你这样做呢？他说啊，在这个孩子还没有死之前呢，我求神，希望神能够把他救活。但如今他已经走了，我已经知道他没有办法叫他再一次活过来。为什么我还要继续在那里哀哭呢？没有，他没有继续在那里哀哭，他乃是什么？乃是振作起来，继续的执行他做王的这样子的一个责任。是的，那弟兄姐妹们，有时候我们遇到一些生活上的这个重担，生活上的这些熬炼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很难，很难过，很难过。但是主告诉我们，你千万不要灰心。无论怎么样重，怎么样沉重的话，你都要靠主胜过。那么你靠主度过，不要说 I give up， 不要说 I give up， 你主的力量，主的恩典总是够我们每一个人用的，对不对？我相信比如说你看到一些你可能的身体上的一些疾病，或者你工作上的一些问题，或者你家庭的一些问题，你真的希望说早一点过去吧，早一点过去。但是神有他的时间，神有他的时间。当神的时间还没有到的时候呢，你还要继续到在里受主的这管教，主的熬炼，主的主的带领。求神在这方面教导我们。第三点，我们对主的管教应有的态度什么？要体贴主爱，体贴主爱。对不起，你看，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啊。是的，主他爱我们，他在管教我们，教养我们的父母。他爱我们，他才会所谓的有一些行动。那你想，一般上我们人啊，是不会特别去采取一些行动来管教一些我们不认识的人。如果你在外面呢，你看到一个小孩子，他在地上那边大吵大闹，你会不会去管教他呢？看，他 很少人会去管教的，因为他不是你的孩子啊，他不是你的孩子。但是什么时候他是你的孩子的时候，你就会有那种的心，说我要教导他，我要让他能够嘛，能够成为一个更好的一个孩子，更加有见证的一个孩子。那这是每一个父母都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态，都有这样的一个做法。那主也是一样，他爱我们，爱你，爱我，所以他要管教我们。不是因为主很残忍，不是因为主很爱看我们受苦，不是主爱用藤条来鞭我们，不是的，他是爱我们，好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呢，能够成长，能够更学像他。那很多时候小孩子你不鞭打他，他是不会听话的，他一直在那里啊。有些孩子你知道，如果他还要他自己的东西呢，他会怎么样呢？在地上那个脚踢来踢去，有没有？那甚至有些呢，我看过一个孩子，他这么用头啊敲地上，有没有？敲墙壁或者敲地上，你看到，哎呀，这样的孩子，如果你不管教他的话，有一天他会怎么样？他头啊变成一个什么大头的这个怪物，对不对？害死他，害死他。但是如果你爱他的话，你忍痛，你就藤条就要下了。当你藤条下的时候，他就整个人站起来，他不敢再用头去敲地上，是敲这种敲这个墙壁。那当然你不会说一直让他在那边敲，对，因为你知道做父母的，你不要让他的身体他头部受伤。所以主也是这样的，主爱我们，当他看到我们有一些不妥当的地方，我们有一些不合他心意的地方，他要修造我们的时候呢，他就要用那锤子来雕琢。那雕琢我们的时候呢，痛不痛？一定是痛的。当你觉得痛的时候，那是对你好处的，是对我们的灵命有好处，是让我们能够更加像我们的主耶稣，像他要我们他要我们成为的那一种基督徒。所以知道体会到主的爱，主每一次把这些困难放在我们身上呢，都是出于爱。那这边说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什么？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那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狮子，不是儿子了。我们能够被主管教啊，是一种特权来的，一种特权。爸爸妈妈肯拿藤条，或者肯讲你，是因为他是你的爸爸，你是他的儿子，你有那种特权。啊，就有一个孩子，当他骑这个脚车，突然之间这脚车呢，骑得不稳的时候，整个人摔下来，别人看到的时候呢，就立刻说要去扶他一把。他的爸爸说不要，让他自己把脚车呢抬起来，自己再站起来，然后再骑上去。那在人看来呢，好像很残忍，这爸爸呢好像不会做爸爸，孩子掉了跌倒了 哎呦，应该很疼痛，心应该很疼啊，立刻应该就要去把他扶起来，那个抱他啊，安慰他。爸爸说不让他自己学习，自己独立。那我明白这个爸爸的这个心。如果我有机会了，我是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很独立，不然的话，那个孩子呢，一直被你什么，被你呵护，一直被你保护的话，他就很难成长了，就很难成长了。那当然，你有听过那个故事哈？如果这个所谓的这个啊毛虫啊，毛虫，当然还没有变成这个蝴蝶的时候呢，它是变成一个蛹啊 ，pupa 蛹。那有人就这样子的看到那个，当这个蛹啊，它里面的那个虫啊，里面的那个毛，其实不知道叫毛虫了，已经 pupa 了哈。它在里面的时候，它慢慢是成型了，越来越后来就变得像只什么蝴蝶。那在它还没有出来的时候，它在那边挣扎，它那边挣扎。那如果你觉得很可怜，哎呀，真的是很辛苦啊！如果你尝试啊，你尝试用一支针啊，用一支针开一个口啊，把那个蝴蝶呢，让它从那个壳里面、那个蛹里面出来的时候呢，你发现这个蝴蝶啊，它是没有办法飞起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个蝴蝶它必须要在里面，当它挣扎的时候呢，它是让它体内的这个液体啊，能够充斥它的这个翅膀，以及它的翅膀能够伸张出来。那等它出来的时候呢，这个翅膀呢就伸张的有力，然后就可以开始什么，开始飞了。那这是主对我们的这个心意。他要我们能够在他的爱中能够成长，虽然有时候好像很可怜，你看那叶伯可怜不可怜？一夜之间，他所有的财产就没有了；一夜之间，他的孩子全部去世，只剩下他跟他的太太。那如果你是在他的这个情况之下，你会怎么样？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立刻所谓的你整个人一定变成很沮丧的，一定是很失望的。本来我是一个大富翁，我有许多的羊，我有许多的骆驼，我有许多的东西，我的孩子他们又能够彼此的相聚，那是一个多么美满的一个家庭。但是如果神一夜之间呢，把这些你所看为美好的、看为可爱的东西呢，把他们从你的生命当中取去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会怎么样？我相信我在我们当中很少人能够继续的像这个叶伯那样赐给予的是耶和华，取去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被称颂的。很少人能够这样，我们开始就可能就捶胸，我们开始就埋怨了，为什么？你会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为什么落在我的身上？为什么不是他的身上？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为什么在我最软弱的时候，你就让这东西发生在我的身上？但是主有主的爱，主是要学习， 因着爱我们才能够成长，因着爱，耶婆他就讲的这句很有名的话，从前我风闻有你，就是我听见有你，如今我亲眼看到你。那这个是很难得的。神让很多的这个疾病，神让很多的这些所谓的这些身体上的软弱，在你在我的身上，是为了让你看到神的手在牵引着你，你知道吗？若不是这些东西啊，你会很骄傲，你会以为我就是年轻，我有力，我可以做什么东西。但是当你没有力的时候，当你身体上有很多的软弱的时候，你就不得不来到主的那里，跟主说，主啊，你是我的力量，你是那位给我足够恩典的那位主。那你才知道说，哦，我知道主的手在什么牵引着我，主的手在牵引着我。当你什么东西都好的话，这个又健康，又有样貌，又有要逢得逢，要以得意，每一步都是很顺利的时候，我告诉你，你是看不到神的，你看到什么？你自己的成就，你自己的成就。所以主爱我们的缘故，他就把这些东西拿去，当拿去的时候，他就给你看到什么？看到他自己，看到他自己，你就会投靠他。感谢主，感谢主。所以我们要知道，都是主的爱，要体贴主的爱。第四点，我们要全然的顺服，全然的顺服。你看，在此我们曾有深深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是的，我们有生我们的父，他们按照他们的意思来教导，我们都尊敬他。这位天父，这万灵之父，那位赐灵魂给我们，赐生命给我们的那位主，他是高高在上，他是那个是我们的创造者，我们当顺服他。那你知道，当这个大卫好像刚才所说的，因着他犯了这个奸淫的罪，也因着他放纵他的这个儿子亚撒龙虽然杀了他的兄弟安嫩，因为安嫩呢欺负了他的妹妹，就是亚撒龙的妹妹，侮辱了他，那么亚撒龙怀恨在心，把他的那个兄弟安嫩给杀了。但他的大卫呢没有采取特别特别严峻的这个刑法来对待这个亚撒龙，让他逃走，然后后来又让他回来。回来之后呢，这个亚撒龙呢，他就在背后慢慢的策划，后来呢，他就要夺取他父亲的这个王位，就是篡位，所以他这所谓的叛乱、叛变。那么这个大卫啊，他知道神要管教他，神要管教他，所以当他逃离这个亚撒龙，从这个耶路撒冷逃跑的时候，他就在路上呢，他就刚好遇到一个人叫示美，我不晓得你们知道示美。这示美是这个扫罗的这那一派的人啊，就是便雅悯的人。那么他就在那里，他就咒诅这个大卫，他说：“你这个流人血的， 这位坏人啊，啊，你是该死的啊，你杀了这个扫罗的家族等等。然后甚至呢，他什么，他咒诅他，他又拿石头要砍他，然后用这个所谓的这个泥土扬他。那你想，作为一国之君呢，而且在他旁边呢，都有许许多多的这个将领在那边，这一个人竟敢这样的侮辱这个大卫王。如果是你是我的话，你一定说，将军，你去把他拿下，把他砍手，对不对？大卫却没有，他怎么讲呢？他说，我亲生的儿子尚且寻说我的命，何况这便雅悯人呢？由他咒诅吧，因为这是耶和华吩咐他的，或者耶和华见我遭难了，为我今日被这人咒骂，就施恩于我。他顺服神的管教，这是神要管教他，他顺服之后呢，当然我们接着看下来，我们就知道神呢后来让这个亚撒龙呢，他的这个叛变呢失败，后来大卫呢再一次的咒我。那这边我要讲的是要顺服就能够得胜。当神管教我们的时候，我们肯顺服他，我们肯顺服，是的，是你的意思，你肯欣然的去接受，欣然的去被神熬炼的话，之后你所得到的是一种福气，是在生命上成长，是在生命上再一次的被提升。我相信大卫经过这一次之后呢，他的灵性更加的高深，更加明白神的旨意，更加敬畏神。所以我们遇到这种东西，我们要顺服，不要逃避，也不要埋怨人，也不要所谓的怨天尤人，不要，你就接受。当你顺服之后，你就看到那个管教之后所结的那种果实是那么样好的。那么应该最后一点，必有益处的，我们所受的这些东西呢，一定有益处的。你看，生生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啊，得益处 for our good, for our benefits, 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简单的说，让我们越来越像他。如果一个人他犯罪，神管教他，让他离开那个罪，他是不是更圣洁了吗？对不对？而且这样，在这里面讲，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炼过的人接受平安的果实，就是义。是的，你在经历的时候很愁苦，结果呢，有一个平安的果实，就是能够走在义的道路上。那当然，这个也可以应用在主的这个熬炼方面。我就再一次的，我这再一次的分享啊，当我岳母在这个事件的时候，特别是最后的几个月，很不容易度过了。开始的时候他会行动，没有问题，他要上厕所，他可以自己走着去，你就不需要太过的担心。那渐渐他的眼睛看不到了， 他就需要摸着去。那有时候你就要扶着，你就要引导他。当渐渐的，当他的这个脚没有力的时候，你就要起来扶他，晚上扶他。那当他整个身体已经衰弱了，他整天都在那里呻吟了，说痛啊痛啊。那作为儿女的，作为呀在他身边的人，你听到他这样子的声音，你心中都很难受。每一夜你就很担心，就担心有那种负担，今夜能够睡得好吗？今夜他会怎么样？对不对？啊，这个是照顾老人的，不要以为说哇就是那么简单。其实我们心里就祷告说，神啊，还会多久？我们实在是觉得很累，但是主你自己给我们恩典，我知道有你的这些时间。我们当然不是说要压他走，我们说真的是很不简单、哦、但是感谢神，当我们愿意说靠主来胜过的时候，来度过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就会结出那美好的果子，你就会有那种所谓的那种耐心，无论怎么难都好，怎么熬夜都好，你都愿意付出。你说主啊，你给我们那种力量，感谢神也给我们一个你用从旁的协助，也感谢神师母也在旁边，大家也孩子也在旁边，大家所谓的分担那就没有那么的重。但是呢，那一段时期是不简单的。那当这一切经过的时候，他借出什么果子呢？借出这个忍耐的果子，忍耐的果子。你不说在那个时候说放弃了，你不理他了，把他送去所谓的hospice， 很简单 ，hospice 啊，你就不用看他了。我们讨论说不，我不要把他送去那边，我们要看他，照顾他，知道他走完人生最后一段路程，我们的心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就愿意这样的跟他一起的陪伴他。虽然是难，但是神还是给恩典。那么也借助说，我们能够在什么情况之下，我们都学习所谓的知足，都靠主知足，即使在那种艰难的情况之下，我们还是说能够尽量的正常的过活，不要被他那种的担子把自己压扁掉，一直整个人不能动弹不了。有人呢在那种压力之下呢，他们动弹不了，你知道，他们整个生活就说乱到完了。但是我们靠主说，主要帮助我们，我们还是要像尽量的像平时一样的过活。这是主的恩典，主的帮助，也让我们在那种情况之下也学习那种无条件的爱。你别以为说照顾老人家就是这么容易，有时他会闹发脾气，有时他会有一些东西怪怪的一种急止，你还是要什么？还是要什么？爱，还是要爱啊！这个就是学习忍耐。感谢主，我们知道主是要我们得着益处。当你经过之后，你知道哇，有好多的果子结出来，有好多平安的果子。那你也会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因为你能够更加能自由。但是当你没有自由，没有那有重担在身上了，你就是要承担，你就要承担下去。你不要说神啊，你把那东西把我，你别说自己说我把那东西丢掉，不可以，靠主胜过 那神就给你恩典，神就帮助。所以求神，神的管教呢，就是这样，应该有这样的正确态度，我们才能度过。所以作者怎么讲呢？在最后的冷结说，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是的，挺起来，不要灰心，挺起来，主会帮助。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就是你走一条道路，走一条让修直，就是让这条道路呢是一个直的，是美好，有一个美好的见证。你有一个美好的见证，不要变成弯弯曲曲，那是一条直的路。那以后瘸子啊，不是歪脚。那在后面的那种软弱的人，他看到你的榜样，说他学习，他就能够得到帮助，而不是成为绊倒人的那事情。所以神临到我们身上的东西，都是要造就我们，也让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这个好的这个榜样啊！求神带领我们，让我们在什么时候有神的这个管教，说我们就欣然的接受，必为我们带来许许多多的好处。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在这谢谢你，谢谢你这样子引导带领我们。我们知道我们赛事亏欠，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在你面前，我们有时候我们不能够知道你的意思，你的旨意在我们身上。主叫我们从今以后，我们知道你的管教总是对我们有好处的，总是要我们能够顺服，要我们能够欣然的接受你在我们身上的陶造，而让我们能够被塑造成为你所要我们成为的那种的基督徒。你施恩帮助我们，让我们有美好的见证，成为别人的榜样。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